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浪子回头。
朱琴在吃东西，为什么我在这里等着饿死？趁着我还有一点力气走，我要回家去。我不配得到关怀体谅，我只要求做个佣人罢了。
浪子年老的父母，他们是不是把他忘记了呢？
唉，我得去把老头子叫回来，他应该休息休息了。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定在天井的门外，在那儿等，天天都在等，等他的小儿子回来。喂，老头子，日子又长又热，你进来休息一会儿吧，等天气转凉了再出去吧。
好吧，哎，我也真累了。
哎，没有用的，你天天望着小儿子，这几年来你又老得多了，养了个不孝的儿子，使我们死得更快呀。
哎，你说的一点儿都不错。
老太太，老爷在哪儿呀？大少爷叫我来跟老爷商量商量。
你做管家做了这些年了，也应该知道他天天在什么地方待着。在大门口等着他的小儿子，等着他回家呢。
哦，是是是，哎，不错。哎呀，我怎么一下子会忘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您在看什么呀？
你看啊，你来看。路的那头，那个朝着我们来的是谁呀？
哎，我看好像是个乞丐啊。
不不不，你看他走路的样子，是不是很像我的小儿子？就是他，就是他，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爸爸，
孩子，
爸爸，
我天天在等着你，
爸爸，
现在你回来了。终于到家了。
可是爸爸，我犯罪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您。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您的儿子。我求求您，求您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孩子，这是什么话？别跪在这儿，起来，站起来。
爸爸，
老孙，快来。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有把鞋穿在他脚上。我不要你妈看到你像这个样子。
是的，老爷，我马上来啊。
等一等啊，吩咐别的仆人把肥牛犊牵来宰了，今天要准备一个大的宴席，请邻舍们来庆祝。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哦，是的，老爷，照您的吩咐立刻办好。
浪子回来之后不久，他看起来不再像乞丐，又是个富翁的儿子了。仆人们准备好了大宴席，雇了乐队来演奏轻快的舞蹈音乐，邀请亲戚朋友们来庆祝。正当宴会热烈进行的时候，勤劳的哥哥却在外面的田里工作，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疲倦困乏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听到了宴会的声音。
老孙呢？老孙！
哦，来了来了。
家里有什么事？好像在请客，为什么？
哦，您还不知道啊，二少爷回来了。哦，老爷叫人宰了一头肥牛犊来庆祝啊，因为二少爷无灾无病的回来了。哎，怎么了，大少爷？您不高兴啊？
你跟我说，我弟弟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
有啊，我看见了，大少爷。
那他是什么个样子？你说他是不是发了财了？
哦，不是，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赤着脚，连草鞋都没一双。哎呀，好瘦好瘦，连我都几乎不认识他了。我说呀，他简直不成个人样啊。可是老爷一看出是他，老远老远就跑去接他，二少爷还没到家呢，他就吩咐我去拿上好的袍子鞋子给他穿上，甚至于还给他戴上了戒指呢。哎，大少爷，您不去看看二少爷？
不，我才不去呢。
哎，要是您不去啊，会让老爷难受的。
那我才不管，无论怎么样我才不去参加这种宴会。
老孙告诉我说你在生气，不愿意进。孩子，别这个样子，进来进来，来跟大家一块儿快快乐乐的啊。
爸爸，我服侍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您的命令，您并没有给我一个山羔羊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可是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可是我的孩子，你常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今天我们快乐庆祝，是为了你的弟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您我是有一些个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意愿，愿意付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您我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千万别说我不能。我们常常找借口说不，我没有时间，这方面我知道太少，我不喜欢做这种事，等等这类的话。这些借口显示出您我的性格。如果仔细想想自己在别人心里留下的印象，我们可能会尽量减少说这类的话。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明白，某一件事情实在有必要做，而且做得好，就会叫多人得益处， 这时候您我的态度会大不相同。如果您我理解任何善事所产生的好处能长久不衰的话，我们就会愿意积极参与，因为您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如上帝所愿的善尽其才，不论面对的问题挑战性多大，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成就有意义有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有好些位尽心尽力的个人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托马斯·爱迪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发明有留声机、电灯泡、麦克风、有声电视胶片。1854年7岁的爱迪生上了3个月的学，这是他全部的正式学校教育。当爱迪生逝世于1931年的时候，他拥有1300个发明专利，其一生平均每3周就有一个专利被批准。从古到今，无数的人为了世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这群了不起的先生、女士为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心力，他们的榜样鼓励我们，也使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那赐您我天赋的上帝。他们的范例使人看见您我自己能做些什么。当您我有机会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要尽自己最好的能力，请记得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成就多大的事，而是促使您我动手的爱心。听众朋友，您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克服困难迈向成功吗？信心与决心是成功的条件。对所参与之事感兴趣是好的开始，有积极的态度是成功的一半。当您我为别人的好处向上帝祈求力量、引导和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天赋便开始成倍的增加。很少人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所有成效。最能反映这个事实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够数出一个苹果有几粒种子，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数出一粒种子能结出多少个苹果。所以各位朋友，请尽力行善，千万别说我不能。这个主题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记得小时候，家里不怎么忙的时候，爸爸时常外出去给别人帮工，以赚取额外收入补贴家用。那一年，我记得我上小学2年级，爸爸去隔壁村帮一户人家铺水泥地板，恰逢中秋临近，完工的时候，那户人家拿出月饼，每个划成8份。分给工人们，爸爸没有吃，用纸一包， 兴冲冲地跑回学校。那时我正在上课，爸爸不管那么多，站在教室门口向我一招手，老师让我出去。这时爸爸从口袋里拿出草纸包的月饼，打开让我赶紧吃掉。我年纪虽小，但对此事记忆犹新，内心满满的感动。月饼其实也不大，就一小块，我两三口就吃完了。我眼睛的余光感到教室里所有同学都在朝教室门方向看着我吃月饼，老师也暂停了快一分钟的讲课。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都像按了暂停键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真的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连空气都是甜蜜的。还有一次我发高烧几天，食欲不振，一整天都像蔫了的花朵一样。妈妈问我想吃什么给我做，我忽然想到村里一户人家，他们家的石榴熟了。我跟妈妈说，我想吃石榴，你能否去跟那个大妈家要几个？妈妈背着我去到了那大妈家，告诉他们孩子生病了，什么都吃不下，想吃点石榴，请给我加几个。当时大妈老伴儿也在家，他还开玩笑说，给你吃我家的石榴，你长大了愿不愿意入居到我们家？我一下子来了精神，生气地说道，不行，我才看不上你家姑娘呢。顿时整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大爹爬上树，马上就摘了一些石榴给我。生病的时候最想吃的东西，当吃到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幸福。我满心感谢妈妈背着我去别人家要石榴，也感谢大爹大妈家的善良。如今我已经为人父，这几天四岁的孩子也是一直生病，先是发烧，后是流鼻涕还咳嗽，看他也没有什么食欲。昨晚九点半左右的时候，孩子忽然对我说，爸爸我想吃香蕉。我说好的，爸爸去买。我下楼去看的时候，有的店已经关门，有的香蕉已经卖完。在第四家的时候，我看还有两三串摆在店门口，只是皮有点绿。我问老板，这个香蕉可以吃了吗？老板说，还有点酸，现在天冷，要放两天才可以吃。我问老板有没有今晚就可以吃的，我告诉他我家孩子病了一个多星期了，什么也吃不下，忽然间说想吃香蕉。老板一听，进到店里面用力拉出一个用毛毯包裹的东西，打开里面又是用薄膜包裹，打开薄膜露出了香蕉。老板捏捏这个捏捏那个，最终找到了两个有点软的，说这个可以吃。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很温暖，眼眶一热，快流下了眼泪，心想以后要去多多照顾他的生意。回家后我剥开香蕉皮，把香蕉藏在身后，走到孩子面前，妞妞看这是什么。哇，香蕉，谢谢爸爸。看着孩子大口地吃着香蕉，我也跟着幸福起来。是的，这就是世间父母对孩子的爱。无论孩子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力地去满足他们。圣经马太福音7:9-11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天父连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舍得给我们，他还有什么舍不得给我们的？而他最希望给予我们的是罪的赦免、灵魂的救赎和将来天堂永恒的福乐，这超过世上任何父母能够给予我们的任何东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祈求叩门。因马太福音7:7-8清楚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5岁的丹尼放学回家，走进门，妈妈问：“今天好不好？”丹尼了一声，不想多说，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音乐，沉醉在热门音乐里。爸爸回来想跟他聊一聊，丹尼也是没有兴致，一句你不懂我在做什么，就把话题给挡住了。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哎呀，他什么都不跟我说。不但是他做的事不想跟你讲，你给他的建议他也不愿意听，以前那个黏着你，什么鸡毛蒜皮都要告诉你的小孩，仿佛一下子不见了。他关上大门，不欢迎你走进他的世界，而且说话常常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三言两语就能够引发一场战争。为什么跟青少年沟通那么困难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跟他们重新搭上线？父母如果能够了解青少年的心态，使用新的谈话的策略，很多障碍就会自然的消失。当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通常是以上对下的姿态跟他交谈，有很多的指令还有教导。当孩子步入青少年，凡事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他不愿意再乖乖的唯命是从，只要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他会大声的问为什么。而当他表达他自己想法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当成平等的大人，给他相当的尊重。父母这时候如果还是把他当成小小孩看，想用权威来压他就范，他就立刻关门。圣经上告诉我们，跟别人相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呢，尤其适用于跟青少年的沟通上。父母首先要练习快快的听。美国有个心理辅导叫做珍妮弗考区，他建议父母要使用 active listening， 积极的倾听来跟孩子交谈。孩子讲话的时候要专心的听，试着去了解他的想法跟感受，而不急着给予批评或是建议。比方说女儿考试考坏了回家，心情很糟，哭丧着脸，没讲两句呢，妈妈就开始训话：我不早告诉你，你要提前开始准备吗？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有这样的结果，你现在怎么办呢？女儿一听呢，心情更坏，妈妈呢，再接着给建议：下次啊，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你听我的，就不会有错。女儿皱皱眉头，大喊：不要再说了，转过身，不愿意再谈下去。如果这位母亲采用积极的倾听，她会一边听一边回应：哦，哦，这样子啊，让女儿知道她听到了， 他也可以同时重复女儿所吐出的感觉。哦，你考坏了，你很难过。哦，你没有想到考试会那么难。基本上呢，积极的倾听是父母只要专心的听，而不加进他个人的想法。小孩再发泄一下就过去了，在情绪上得到了满足。很多青少年在家里很沉默，不想跟父母分享他的生活，因为他觉得常常只要一讲呢，就会挨骂，不如不讲，日子好过一点。如果父母多用积极的倾听，练习只当个好听众，孩子就会比较愿意打开他的话匣子。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是在发书，而是想跟你讨论事情。轮到他发表意见的时候，父母应该要让他完整的说完。研究指出，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讲不到17秒，就会被另一方打断，想要硬插进他不同的想法，所以沟通就不能够很顺畅的进行。那父母跟小孩交谈的时候，因为心理上常常把他当个小孩看，仿佛是低了一层，那这种情形就更可能发生。孩子话说不完整，他不是马上摆出吵架的姿态，就是会拒绝再沟通。父母还有几种反应是最容易使沟通终止的。第一个是否定孩子的想法。哎呀，那太不实际了，没有人会这样做的。第二个呢，是限制他自由的表达。比方说，你说的够多了，我不想再听了。哎呀，你不要再讲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第三个是认为他的感觉不重要。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那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第四个是嘲笑。你几岁了？你还想做那样的事？我没有听过那么笨的建议。哎，你去试试看好了，绝对做不成的。你穿的是什么呀？好奇怪哦。那是什么歌？真是难听。这几种讲话的方式都会让小孩不想再跟你继续讲下去。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都要很耐心的听完他的想法，而且不要做任何的批评来泄他志气，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示。父母在练习快快的听完之后呢，应该要练习慢慢的说。很多的时候，父母有满怀宝贵的建议，但是孩子并不见得想要听。青少年主观意识很强，常常为了怕遭到否决，他会更坚持他的想法，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考区女士建议父母要等候正确的时机，不管你说的有多重要，如果孩子没有准备好要听，就要耐住不要说。考区女士说，父母要给建议之前，得先确定孩子觉得你了解他，并且接纳他。如果孩子认为你不懂他的想法，他是不会愿意接受任何建议的。而且如果双方都还在怒气上，要等风暴过了，能够心平气和谈话了，再把原先的议题拿出来谈，那个时候孩子的接纳度会高得多。最后呢，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父母要练习慢慢的动怒。青少年的想法往往跟父母的大不相同，再加上他们成熟度不够，常常用词会很直接，情绪又比较急躁，父母要压抑自己的怒气，不要一听就跳脚，跟孩子一样激动，大吼大叫，用情绪化的字眼来对吵。圣经告诉我们，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我们并不要纵容孩子的错误，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平和地面对争执，沟通才有可能进行。如果我们也失控，孩子的情绪会更高涨，态度会更强硬，家里呢就会变成一个战场。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三个准则， 有助于我们跟孩子的沟通。在这个准则之下，孩子跟我们谈话的气氛会比较和乐，而且他们自然会愿意跟我们做更多的交流。所有的努力要先从我们做父母的这方开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lift my heart to you, O Lord on high, for you are the worthy one I magnify. You are my Savior, the Lord of my life, so I will lift my heart to you. I lift my hands to you, O Lord on high, for you are the worthy one I magnify. You are my Savior,
路加福音15:17-24，这个小儿子他就醒悟过来，苦难让他醒悟过来，这也是苦难的一个功用，会让人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干什么呢？他醒悟过来，他首先就是认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人认罪以后，就觉得不配被称为天父的儿子。这里这个小儿子讲了两遍这句话，他自己在心里讲了一遍，他到他父亲面前也是同样的话：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认罪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发现自己不配成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又盼望和神有关系，盼望能够享受神那里的丰盛，怎么办呢？所以小儿子想以故宫的身份回到他父亲的身边，享受他父亲的丰盛，也可以为他父亲工作，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他父亲的故宫或者奴仆，不再称自己为他父亲的儿子，他觉得他自己不配。这是人悔改的第一个，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患难一些困苦是因为自己的罪，是因为浪费了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经历困苦，经历挫折，经历枯干的经历。这一切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天父是如此的丰盛，我们愿意回到天父那里去，这是悔改的第一步。悔改第二步就是认自己的罪，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现在都不配成为天父的儿子，这是悔改的内容。悔改还要重要的一步就是他要起来，要回家去，不单单是在心里想，而且要有行动，要回到家里去。这是这个小儿子他的悔改。那么天父是如何欢迎他的呢？他的父亲是如何欢迎他的呢？他还没到家，他的父亲就已经在迎接他，见了他以后抱住他与他亲嘴，他的父亲承认你是我的儿子，天父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子，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他认我们是他的儿子，哪怕我们再三的强调我们不配，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奴仆，作为一个雇工，为他劳苦，让他赏赐给我们食物，我们就不配成为他的儿子，享受他那无比的丰盛。但是天父他看到这个小儿子悔改，他不但完全恢复他儿子的身份，他让人拿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上。戒指代表什么？代表权柄，代表做儿子的权柄。神恢复我们做天父儿子的权柄，他恢复我们作为神的儿子的权柄，他赐给我们权柄，并且他让他穿上鞋子。那么这一切他父亲都要给他，要完全恢复他儿子的身份。穿鞋子也是儿子才有的身份，奴仆在古代的犹太地他们是不穿鞋子，所以穿鞋子也代表父亲恢复他完全儿子的身份啊，他可以与他的父亲同行，他可以与他的父亲同住，因为他穿着袍子，戴着戒指，穿着鞋子，他就可以和他的父亲同住。不但如此，他的父亲还要宰了那个最好的牛犊来庆祝他这个儿子的回来。他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又得的。我们这些罪人悔改都是死而复生，失而又得。我们不但是在将来会和耶稣一起重生，一起复活，那我们现在已经享受了那个复活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现在神让我们活过来，成为死而又活的人。我们也是神失而又得的人。我们本来背离神，背逆神，我们不愿意神管教我们，我们逃得远远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神的家里，神说这是失而又得的，所以神是如此的欢喜快乐，他要用最好的来欢迎这个儿子，来庆祝他的复生。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如此的切慕我们都回头归向他，他在等所有的罪人都悔改回到他的面前，他愿意用最好的来欢迎他的这些死而又活的、失而又得的儿子回家，他在那里等我们。但是人要自己在心里做一个决定，要认罪，要悔改，要转向神，要归向神，要有心里的悔改，要有脚上的行动，我们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在欢迎他所有的这些背离他的儿子回转归向他。这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最动人的地方，这个父亲是如此的欢迎他的儿子回家，给他上好，用最好的来庆祝他回归。感谢我们的神。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bias， B-I-A-S， bias。 bias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 bias 时常是指种族偏见的意思，譬如 ra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manycountries， 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种族偏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Ra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many countries. Ra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many countries. Bias 这个字有时候也是影响的意思，但是影响这个字在这里 bias 也是一个负面的意思。譬如 Do you think it is easy for the media to bias the opinions of citizens? 你认为传播媒介很容易的影响民众的看法吗？ Do you think it is easy for the media to bias the opinions of citizens?Do you think it's easy for the media to bias the opinions of citizens? Bias 这个字也是指材布料的意思，斜着材布料的意思。譬如 Mary's skirt was cut on the bias. 玛丽的裙子是斜着裁的。Mary's skirt was cut on the bias. Mary's skirt was cut on the bias. Bias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吧。Ra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many countries. Racial bias is a big problem in many countries. Do you think it is easy for the media to bias the opinions of citizens? Do you think it's easy for the media to bias the opinion of citizens? Mary's skirt was cut on the bias. Mary's skirt was cut on the bias. Bias, B-I-A-S. Bias,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bias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bias。
从内心深处为万事感恩。我曾经与一名名叫米歇尔的朋友讨论过关于感恩的话题。他的踝关节骨折了，对他来说，起初依靠拐杖行走还行，甚至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几周后，那可就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了。米歇尔的腋窝感到很疼痛，背部因为身体一侧用力而疼痛，一些约会和旅行计划不得不取消，所有的折磨都来自这一剧烈的痛苦。一天晚上，我们有机会一起聊天，他俯首看着腿上的石膏，叹息道：我可以接受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所说万事谢恩。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想了一想，接着他补充道：可我不会对这件使人感到沉闷的事来谢恩的。我十分理解他的意思。有那么几天，我的轮椅就很难使用，比起沉闷更为糟糕。可后来，当我回想起我们的那次谈话时，他的那些言论困扰着我。我们基督徒非常愿意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来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呵护和承受能力。可是当涉及到现实环境本身时，我们很快就会画上一条线，我们将上帝和他所允许发生的苦难分割开来。仿佛踝关节骨折或者折断脖颈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上帝只是在事实发生后才出现。我们不会为麻烦本身谢恩，而只会为在处理麻烦的过程中发现上帝而谢恩。现在我正在犹豫不决，可是只要想一想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至二十节，上帝在那里告诉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现在等一等，来与我和米歇尔一起来思索一下这段经文。神灵告诉我们为万事来向上帝感恩，接着他很快地补充道：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对我而言，这段经文强调了上帝在所有痛苦中至高无上的权柄。事实本身应该改变我们对折断的踝骨、折断的脖颈和破碎的心灵的看法。比如圣徒保罗，他就分担了悲剧所带来的痛苦，而从不把他所处的环境视为悲剧。保罗鼓励所有的信徒应该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万事来向上帝感恩。只有在耶稣的名里面并通过他， 我才能为我的四肢瘫痪来向主感恩，不仅在主的名里面，而且是为了他的名。四肢瘫痪成了一位陌生的朋友，是他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耶稣。他是一位形影不离的伴侣，每天陪伴着我，把我拉扯到救主的怀抱。在那里，我找到了恩典与呵护。朋友，你的苦难并非来自于偶然，神借苦难让你走近他，这是来自于他的智慧和恩典之手。为此，你要从主的名里面，并为了主的名来献上感恩。
曾经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作家杜奎格先生，在女儿黛西16岁生日的时候，写给女儿一封信，说道：我的生命自1998年5月7日就不再一样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当爸爸了。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爱任何的人或任何的事情胜过爱你，也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梦想来满足女儿的梦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洗净我的罪以外，你是上帝送给我最美好的礼物了。即使这么一个爱女儿，愿意为女儿付出所有的代价，连天上的星星都想摘下来送给女儿的父亲，却也是软弱力不从心啊。奎格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婚姻，无法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他顶不住金融风暴，宣告破产，找不到工作，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父亲。虽然他没有能力抚养女儿，但是为了不离开女儿太远，他只能以车为家，坚持随时探望与母亲同住的女儿，花时间与女儿相处。为了怕女儿担心，他没有让女儿知道他穷得只能睡在车上。在如此严峻的挑战下，万分无奈的环境中，奎格先生以当时的心境写下爸爸也有流泪的时候这首歌。歌词的大意是，我是女儿心目中最强壮的人，她以为我高大的可以触及天空，因此我有时候不得不把头转向另外一边，有时候我得强装笑容，为的是不让女儿看见我的泪水。或许你从来没有见过爸爸的眼泪，但是爸爸也有哭泣的时候啊。多么让人鼻酸的一首歌，让人悲叹的生命历练。古有名训，男儿有泪不轻弹，大部分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在儿女面前保有坚韧强壮的形象，所以我的确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掉过泪。传统父亲都肩负着一家之主的责任，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承担的角色，因为人的智慧能力有限，不一定有好榜样，对儿女的爱护教育方式也不都正确。谁不希望当个好父亲呢？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罗马书7:18，毕竟人都有软弱力不能及的时候啊。地上的父亲并不完全，但别忘记我们还有一位天父是完全的，他的爱永不枯竭，他也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基督教的家庭观里面同样也赋予男人是一家的头这个地位， 而这个头的角色最重要的并不是永不流泪、永远坚强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头最重要的是要有属灵的头的形象。什么是属灵的头呢？就是要以身作则，并且带领全家追求信、望、爱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因着信靠顺服上帝的真理，带出在任何环境都有属天的盼望，并且一切以爱为待人处事的根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身为父亲的您，也正处于软弱、无奈、暗自流泪的低谷当中吗？天父正张开双臂，等待您认他为父，投进他的怀抱。只要您愿意信靠耶稣，愿意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就会有能力做真正刚强的父亲。即使人会有落泪的时候，但是上帝一定能擦干您的眼泪，就像奎格先生回转信靠神，求助于神，最终取得成功，将女儿接到身边，天天享受天伦之乐了。祝福天下的父亲都能够享受作为属灵的头所带给您全家的福分。
On the night of his betrayal, Jesus with his disciples went to a place called Gethsemane. With a soul that was overwhelmed with sorrow, Jesus fell to the ground and prayed.
O Lord, hear my cry, hear my plea.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